准备好关于解剖的文字部分之后，维萨里开始制定插图部分的最终方案。由他委托制作的杰出绘画经木刻印版大规模地转印到纸张上，成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看懂的插图。大画家提香 1490-1576 年一辈子都生活在威尼斯共和国。提香在他极为高产的那段时期，在威尼斯拥有一个画室。人们认为人体构造论中最精美的插图就很可能出自那个画室里的一位青年才俊之手。书中的插图分为四大类：介绍性插图、肌肉示意图、首字母配图以及绝妙的解剖图。所有这些精致的艺术作品都先绘制在纸上，然后镜像转刻到相同尺寸的木刻印版上。这一步任务艰巨，木刻印版由梨木制成，工匠将其纹路锯开，并以热亚麻籽油擦拭，然后极为精密的小心翼翼地雕刻。在木刻印版完成之后，维萨里给位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位印刷商写了一封信，他选择的是约翰内斯·奥普瑞努斯，他是巴塞尔的希腊语教授，在学者中以注重细节和高品质制作闻名。1542年9月，这封信件和所有的木刻印版搭上一辆从威尼斯出发的货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接下来，奥普瑞努斯和他的团队在维萨里的协助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整理手稿和木刻印版。到1543年夏天，成书出现。尽管当时大多数用于印刷的木刻印版要么被回收，要么被丢弃，但是人体构造论的印版保留了几个世纪，期间失踪了几十年。有传言说，那些印版被藏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里。人们经过一番调查，于1936年在图书馆阁楼的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它们，而且印版保存完好。可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印版全部被炸毁，如今荡然无存。人体构造论中有两张大幅的介绍性图像，第一幅是扉页，第二幅是维萨里本人。扉页图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木刻印版图像之一，它的视角、清晰度、构图和对绘画技巧的驾驭叫人叹为观止。哪怕它只是一幅手绘作品，而这幅绘画还被雕刻大师刻成了印版上的浮雕，简直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这幅图描绘的是一次公开解剖，众人群集，我数了一下，至少85人，不包括尸体，一只狗和一只猴子，挤在解剖台周围，维萨里正在试教一具尸体的内脏。它让人想起拉斐尔于1511年完成的雅典学院。其实那幅图像的右侧有一个人看起来就很像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传统说法认为其原型是1519年去世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但在这里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尸体。这是维萨里的理想吗？如果天文学家在丈量星空，我们的解剖学家是不是在丈量人体？肌肉示意图在一整张页面上画得满满当当。事实上，在少数保留至今的人体构造论原版副本中，每张纸要比普通对开尺寸大，展开后更比原页面大出三分之一。这些大幅图纸描绘的是活动的尸体，它们没有皮肤，却并非没有生命，面容极度痛苦地扭曲着，令人毛骨悚然。这些插图具有连续性，表示解剖的层次在深入。随着解剖层次逐渐深入，附着在身体上的肌肉也越来越少。肌肉示意图设置在威尼斯田园乡村的背景中， 人体高高的栖息于山丘上，教堂和乡村建筑点缀在地平线上。首字母配图贯穿全书，成为段落之间诡异甚至惊悚的小插曲，开启新一段落的大写首字母字号很大，以前都是手绘的装饰，但印刷术问世之后，木刻印版让印刷变得更有效率。人体构造论中的首字母配图使用了字母表中三分之二的字母，且每张配图都包括裸身男童或者小天使，他们恶作剧般地参与掘墓、盗尸、煮骨、接骨，更恐怖的还有在活猪身上做实验。这一切都让人想起我们祖先曾经忍受的那个可怕的时代，然而子孙后代也正是从那个时代中受益匪浅，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解剖图本身就是最引人注目之处，在写给奥普瑞努斯的信中，维萨里叮嘱他，所有印刷尽量美观而轻巧，木刻印版的使用尽可能精确而优美。书中插图标注了字母，以便与对应的文本关联。这还是第一次，